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5月24号到5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发推文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近期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侯赛因发表推文祝贺，并特别强调要铭记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理念，同时声援为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修炼者。今年5月13号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庆祝之际，多国数百名政要发来贺信及褒奖，祝贺这个特殊的日子，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拉沙德·侯赛因。侯赛因在5月13号的推文中写道，我很高兴与法轮功团体一起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一时刻我们要铭记真善忍的和平理想，同时声援世界各地许多为信仰而继续受难的修炼者。
政见新闻：美国逮捕中共特工，法轮功发言人赞赏支持。5月26日，美国加州两名华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美国司法部表示两人都是中共非法代理人，因涉嫌参与中共主导的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跨国迫害而被控多项罪名。法轮功发言人张儿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均对美国此次行动表示赞赏。美国司法部在新闻公告中表示，至少从2023年1月到5月左右，陈和逢按照中共的指示在美国境内，包括听从一名中共官员的指示，推动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司法部表示，中共将法轮功视为对其统治的五类威胁之一。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面临来自中共的一系列镇压和迫害运动，包括监禁。美国司法部透露，陈和逢向美国国税局一名卧底特工支付了$5000现金作为贿赂金，还承诺支付更多的钱作为启动对法轮功学员运营实体进行审计的贿赂酬劳。陈承诺如若成功还有额外的奖励酬劳。布劳迪说，这起案件的细节显示法轮功学员是中共跨国镇压的主要对象，中共违反法律贿赂税务官员，并将美国的机构武器化以对付无辜者，这也表明了中共为达目的而不遗余力。他说，
揭露中共隐藏罪行，国有器官获雄狮奖提名。近日新纪录片《国有器官》入围2023年第25届加拿大电影雄狮奖，这部电影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隐藏罪行。新纪录片《国有器官》获得了包括最佳长篇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剪辑、最佳音乐和最佳音效等六项雄狮奖提名。该电影追踪了两名年轻人在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中失踪，他们的家人踏上了长达20年的寻找之旅。影片首次从受难者家属的视角讲述其真实感受。影片由加拿大新晋导演张春雨执导，耗时6年多，通过详实的一手资料、走访多位证人以及失踪者本人在失踪前的原声录音，呈现了至今仍然发生在中国的一场隐藏的国家犯罪。活摘人体器官揭露了中共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罪行。雄狮奖于1999年为表彰加拿大卑诗省杰出的电影电视作品而设立，获奖名单将在7月8号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我讲真相救人的故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盛莲。一，明真相后， 跪拜师尊。四月上旬，我和 A 同修一起到大街上去讲真相救人，遇到祖孙三代五口人迎面而来，两个年岁大点的是小孩的爷爷奶奶，还有小孩的父母亲，看他们的脸色都很麻木，痛苦不堪的样子。我走过去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小孩的爷爷见到我，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向我诉说他们的难处。妹子，这是我孙子，今年四岁了，三岁时他得了白血病，我们家人全国大小医院都看遍了，越看越重，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也没见好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现在就等着孩子断气了。我说，没钱可以挣啊。这句话戳到了小孩爸爸的心扉，他的爸爸腾空而起，大发雷霆的像猛虎一样向我扑来，愤怒地说，你说的倒很轻巧，现在挣钱难呐。随后脏话不止，十分的难听，我都说不出口，好像要一口吃掉我似的。小孩的爷爷说，大妹子，你不要往心里去，别跟我儿子一般见识，他是无钱给孩子治病，着急急的呀。随后就训斥小孩的爸爸说，你姨是60多岁的老人了，你连中国尊重老人的礼仪都忘了，再说人家不是在关心怎么吗？真是对不起。我对小孩的爸爸说，你先消消气，把火爆脾气放一放好吗？他把手放下了。我平和地对小孩的家长说，听阿姨讲，你孩子有救，他是替你们大人承担罪过。从另一方面讲，你们四人先把额头上的镰刀、斧头、兽印抹去才灵。他们说，什么是镰刀、斧头、兽印？我就告诉他们什么是三退，怎么保平安，顺便讲了很多真相。讲完真相之后，小孩家长说，我是党员，妻子是团员，爷爷说我是团员，他奶奶是少先队员，姓楚，我三个姓白，你给我们全都退了吧。我就告诉他们用吉祥如意在前面加上你们的姓，给你们三退了，并告诉他们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家四个大人齐声说，记住了，记住了。然后又告诉我说，我们在省儿童医院住院处7楼，是个单间。我就告诉他们，回医院之后把孩子放在屋子的中间，你们围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心的念，不厌其烦的念，把大脑都念空了才是最佳状态。佛道神就看人心，圣者有句名言，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听了他们的孩子有救了，他们四个大人扑通跪下要拜我，我上前扶起他们说，不要拜我，要拜就拜我师父吧，求求师尊救救孩子。跪拜完毕，他们四个人好像换了个人，精神抖擞地跑到住院处做他们的事去了。二，同修正念配合，交警三退得救。四月上旬，我和 A 同修乘电动车，又一起到大街上去讲真相救人。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和 A 同修正准备寻找有缘人，当看到对面有两个很善良的一男一女之后，我对 A 同修说，你给那两个有缘人讲真相，我帮你发正念。当 A 同修发现有个交通警察在不远处，有点惧怕，不肯下车走，我对同修说，与你没有关系。我就把 A 同修拽下电动车， A 同修就往那两人走去，交警也随着跟在 A 后边。我一看这不行，是干扰，我马上心里对警察说，你去忙别的事吧。警察马上掉过头来，大步流星地往马路中间走，指挥车辆去了。 A 同修就继续给那两人讲真相，交警又返回来了。我一看这哪行啊， 在心里发出一念，干脆你跟我一起到对面吧，我就开上电动车走，交警在后面跟着我的车跑。过了马路对面，警察跑到我跟前说，阿姨你喊我。我先是一震，马上回过神来说，是我喊你。交警说，你喊我有啥事儿？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交警说，我现在在上班，对面是我负责的范围，你把我喊过来，出了问题你能担当得起吗？我说，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如果世上的人都很善良，你的工作也就好干了，还用警察干啥？那人一听就火了，我的工作是家人花钱托关系才进的这一行，不干了，那能行吗？再说，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我说，我是农民，不是本地人，是来市里给儿子看孩子的。然后他又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我告诉了我的老家在哪儿。警察一听就说，怎么还是老乡呢？我说，你是大学毕业的？他回答说，是的。我说，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是党员。我说，怎么长话短说，你还在上班，天要灭中共，谁能挡得住？你明白吗？他干的一切坏事，一次次的运动，三反五反、文革、六次血案和99年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你清楚吗？说明白点，今天你这个党员退还是不退？你要退了，你就脱离了他的控制，天灭中共时就不起作用了，你就可以留下来，成为新宇宙的一员。他说，我姓任，你给我起个好听的名字。我告诉他，就叫任新年吧，希望你天天就像过年一样，天天快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回答说，记住了。他高高兴兴地跑回岗位上去了。同时 A 同修也把那两个人都退了，我俩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尊对我俩的呵护，心情愉快地返回家。层次有限，本文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何时？
大法弟子以独特的方式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地区是北方的一个地级城市，自师尊传法后，喜得高德大法走入修炼的人很多。虽然720邪党迫害法轮功后有些人不修了，但是仍有众多学员顶着巨大的迫害压力，几经磨难，意志坚定，前仆后继主师正法，稳定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救度这一方众生。特别是今年初时，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以来，更增加了弟子们的正念。经过几次小型分期分批法会交流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继续行动起来，广传师父法旨，让世人尽快知晓师父向世人讲法，尽早明白天机。救人的方式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太多，这里仅选几例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献礼，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并与同修们交流。一、贴粘贴、抛树挂、发真相资料救人。大法日前夕，即5月12号晚，全市大部分弟子主动参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有抛树挂的，70厘米长的树挂条幅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需要真善人，三退保平安等抛向大树顶端，装点着节日气氛。有贴粘贴的，50厘米长、35厘米宽的粘贴贴在大街小巷、公交线路的显著位置上， 让世人一出家门就能见证法轮功在海外排字的宏大场面和沿街游行的盛况，揭露邪党一言堂谎言的信息封锁。有往小区住宅发真相资料的一位73岁老弟子，独自一人在风雨交加的时刻出门，趟着雨水打着伞走了半小时的路程，前往负责的小区爬楼梯发资料救人。他就是让世人知道大法师父救人心切，他的弟子顶风冒雨为世人送法旨明天机，实在不能出门的弟子在家发正念助力。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那天预报本无雨，可是突然间在晚上6点至9点雷声大作，狂风呼啸，大雨倾泻，有的同修不等雨停就打着伞出门，刚到一定地点雨戛然而止。同修们求着师父，心里都明白是师父命天公助力，让弟子们在无干扰的状态下穿梭于城市中心助师救人。2小时后大家做完正事回家了，雨又不停下了起来，直至天明。2天后我沿途查看，发现我们的大粘贴依然在醒目的地方展现着大法真相。二，别开生面的欢庆法会。5/13清晨雨过天晴，艳阳高照，被雨水洗刷后的城区绿意盎然，衬托出弟子们无比喜悦的心情。我们片区部分同修有20多人参加法会，同时还邀请2位农村母女同修。上午9点前发15分钟正念后，圣果鲜花敬献师尊，敬香叩拜恩师慈悲苦度，由男女同修朗诵为师尊献生日贺词。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大法弟子怀着特别喜悦的心情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弟子们无限感恩，把心中最动听的歌声献给慈悲的师父，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师尊。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向我们走来。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弟子们能在大法中修炼，能参与助师正法，红尘疗愿，救度世人，这是宇宙众生的幸运，是大法弟子的幸运。珍惜吧，法正人间已经开始圆满归期的时刻，我们越走越近。师父的胸怀宽似海，师父的威德与天齐，千秋笔墨书不尽师父的佛恩浩荡，万语讴歌送不完师父的无量慈悲，何时？紧接着观看录像片《师恩颂》《永恒的诗篇》和《回归大圆满》后，同修们开始了有准备的交流。 A 同修年近60岁，几经被迫害，没有退休金，只能以做保姆作为生活来源。他每天的时间都安排满满的，早上晨练后发6点正念，早饭后在上班路上寻找有缘人做三退，到用户家收拾家务，戴上耳机听同修的交流文章，每期不落。利用下午休息时间阅读电子版师父各地讲法，晚上下班回家给家人做饭，饭后再去小组学法的路上约姐姐同修爬高层楼房发资料，第二天下午由姐姐回访，做到不浪费一本资料。每晚7点至9点集体学法，学完法后与本小组同修每周2次去农村发资料，经常过午夜12点才到家，但是每天的晨练不耽误。每周只休息1天，还要与姐姐同修去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自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天，他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干咳的，呼吸困难，嗓子说不出话来，右腿肿得老粗，可他没耽误1天学法和夜间出去发资料，而且学法时始终双盘，是我们小组双盘时间最长的一位同修。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能于4月份写出一份近4000字的征文交流稿。更令同修们惊讶的是，师父新发表的2篇新经文都能背诵下来。有一次出去爬高层发资料，我见他撑着疲惫的身躯，提着90多份小册子加周报，步履蹒跚的前行。我抢着帮忙，他却不肯，让我心疼的暗自流泪。我与他交流时，他说：“姐，我时刻铭记着师父的法，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师父在经济要之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在修炼回归的路上，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这半年来，师父为我消去了大业，现在我身体不是好多了吗？法会上他唱了一曲《送师恩》，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B 同修是70多岁的老弟子，他讲述了自己在近五个月里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中的修炼体悟。一、修去怕心。过去发资料都是两个同修一起进出，遇到事情互相有个照应，今年发放量大，时间又紧，要一个人一个楼道进出，心里有点怕。有一次自己进楼道心里不稳，心想可别出了人，刚上到五楼，正好有人串门，还在楼道里唠嗑，就顺势上到六楼，等他们走了再发，唠有五分钟他们走了，于是就把最后一份贴在六楼住户门口。这时突然从屋里出来一个人，大声问，你是谁呀？连问了三声，自己没吱声，心里求师傅让这人回屋，一边往下走一边这么想，然后那人回屋把门关上了，有惊无险。有一次进了一个楼门，监控器大声哇哇响，全楼人都能听到，心里有点害怕，吓得全身直冒冷汗，硬着头皮往上走，心中想起师傅的法。师傅在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背着背着心里平静了，最后安全发完回家。还有一次去了一个楼门，这个门是玻璃门，很少开着，走廊很长，楼道里一片漆黑，觉得很神秘，赶快把资料贴在门上就走了。回来后与同修交流时产生一种后怕心理，后来渐渐冷静，心里想，大法弟子有师父看护，护法神保护，有啥可怕的，怕也是思呀，也是意志不坚强，这样渐渐的怕心少了，心态平稳了，不再怕了。二、修取自我的心。一提发资料就容易生出干事心，自己总想多发点，树立自己的威德，显示自己。在向内找中认识到，这也是私，是败坏的物质，应该与同修们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力量才大。发资料避免浪费损失，都是头天晚上发，第二天下午回访，把世人扔掉的捡回来，不让众生造业。有时自己发的捡回来少，世人得的多，就容易生出显示心。后来在同修们交流中去掉了这个自我的心，还有怕吃苦的心。发资料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自己的使命，苦点累点都是应该做的。救人的过程是修心去执着提高升华的过程。现在自己身体一层不好的物质修掉了，爬楼梯走路都感觉到一身轻松，感恩师父。 C 同修60多岁，走入大法修炼不足10年，刚入门时就用8个月时间把转法轮背下来。他正念一直很强，无论是营救被迫害同修，还是寻求高档小区入门密码办门禁卡，他都首当其冲。他还发挥自己的特长，负责着交通运输，兼具任务，为救人项目及生活困难的同修慷慨解囊。他讲了一段与未来儿媳之间如何化解矛盾的修行过程。他说，修炼真正站在他人角度去思考问题，修出为他的境界，处处展现出修炼人的风采，主动向未来儿媳道歉，做到心地无私，那感觉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用简练的四句话表达自己修炼的信心，用正法理指导自己修炼，用神的思维去看问题，去掉常人的观念与执着， 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好弟子，紧紧抓住师父的手，返回美好的家园。第一同修是我们邀请的农村母女同修，弟同修于2010年有幸得法，其母亲义同修是99年4月得法的老弟子，今年80岁。这些年来，他们母女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雨里雪里，走遍了周围农村200多个村屯，每个村屯不只是去过一次两次，住户讲真相救人，记不清向村民发放了多少大法真相赠品，算不准走了多少里路，也记不住暂退了多少世人。母女同修向大家交流了今年425那天一日行的故事片段。那天清晨，母亲同修向师父敬香时，脑中打起一句话，日行千里，于是悟道今天要走很远的路救人，就坐车去了50里以外的村子救人，又徒步行走30多里路，途经三个村子，入户讲真相，送师父的经文。为了最后一张真相粘贴，能够选择人多又干净醒目的位置，多走了10多里路程。母亲同修最后深有感触地说，悟道做道，做道是修，最后那10多里路是让我俩实修的，走不到那儿，今天的修炼就欠了一段距离。这是师父在给我俩考试，题目是日行千里。母亲同修肯定赞扬了城里同修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良好效果，为农村同修讲真相做铺垫。有许多农民看到真相资料非常喜欢，有因此得法走入修炼的，也有早期得法后来不修了，现在又走回来的。一次遇到一位村支书，他把接到的真相小册子都收藏着，并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传递真相，看来这个世道真的不行了，只有法轮功能拯救人类社会了。他还领悟到，在讲真相中，三对数字不是主要的，因为农村很多贫困地区的人没念过书，也没加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对于这样的世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大法的美好讲给他们，把师父的天机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才是我们讲真相的真正目的。城乡同修形成整体，践行师父所要的救度众生。母女同修的交流更增加了我们城里同修去农村发资料的信心与动力。F 同修60多岁，修炼30年，当年曾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他交流了自己遇问题如何向内找的修炼感悟。F 同修30多岁得法，他有艺术专长，如果把这一专长发挥出来，会赚很多钱，可能是百万或千万富翁了。可是走入修炼后，放弃了挣钱的欲望。在前些年，有同修传言说他动用了大法资源，他有口难辩，一时想不通，心里不舒服，只好沉默，守住心性，不吱声，不辩解。在长期大量的学法中，师父把大法的法理点悟给他，渐渐的就化解心中的这种怨。现在很感谢那位同修帮助他提高了心性。今年年初，为了本地同修能形成整体提高上来，一直沉默的他主动要求与病业状态有心结的同修交流。几次小型交流后，有同修打来电话说他在演讲，他马上联想到乱法，经过一番向内照后，觉得不能做有为之事，要随其自然。有同修提醒说，演讲那就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是不是不符合法，在法上就做，不在法上就归正。师父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反复学后悟道，大法弟子随师父层层下走的过程，曾经签过约的，无论当过王或主，没有完成那一层使命，达不到那一层的标准，或杀过生害过命，都会欠债。如果是欠神的债，一切都是师父替我们承担摆平，所以讲施恩难报，欠众生的债就得自己还，回归时要一层一层的上，一层天体，一层众生，一层法则，每一层都有标准，达不到标准就上不去。一关一难一层天，选自天音的歌曲《一字歌》。 修炼到最后了，千万不要再埋怨别人不好了。每个弟子都有师父在看护，修好自己，达到每一层的标准，就是在提高升华。现在大家都在救人，那是在救自己世界中的众生，层层众生繁荣自己的天体世界。法会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结束，发完中午12点正念，同修们不舍离去，接着又自由的切磋交流，午后还为部分同修纠正练功动作。
正念一动，神迹显，邪恶瓦解，顷刻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近日和同修在一起庆祝师父生日的时候，突然回忆起修炼过程中的一件往事，觉得对现在的自己，包括走在诸师正法道路上的同修，依然有启悟意义，因此把它讲述出来。1999年7月20日，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中午邪党开始肆无忌惮地诽谤法轮功，穷凶极恶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不甘师父的清白受损，专程到北京去证实法，拉横幅讲真相，成为邪党的眼中钉、肉中刺。2001年，我由于给人发送真相资料被举报，被抓进当地的看守所。在看守所，出于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我拒绝被邪恶转化，依然坚持在里面练功。当时的管教 H 某试图阻止我，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凡是听从共产党的谎言，参与迫害修炼佛法弟子的党徒，都会造下天大的罪业，到时都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不仅损害自身，甚至会牵连儿女受报。由于我正气凛然，讲话有理有据， H 某内心很受震慑，自此以后对我很客气，还和我套近乎，说我和他姐姐长得很像，不再阻拦我练功，只是让我在有领导检查时避点嫌。有一次，看守所所长外某过来检查监舍情况，当时我正在练功，他看到后大发雷霆，当场发飙辱骂，还耍威风要我马上跪下。看到他凶神恶煞的样子，旁边的犯人都有些瑟瑟发抖，但我没有被其吓倒，心想我是修法轮佛法的弟子，怎么能给你这个邪恶之徒下跪？如果你强行用蛮力让我跪下，那就让你马上受到惩罚。说来也非常神奇，我这个意念一发出去，那个准备动蛮的外某突然之间昂头向后倒去，这一下监舍里面乱成一团，马上有人过来将他抬起来送到医院去抢救。目睹这一幕的犯人还有狱警都目瞪口呆，大家都开始猜测是我的师父显现了神迹，外某是因为迫害修炼弟子遭到了恶报。尽管是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看守所，但是这件事情因为特别神奇，所以传扬得非常快，不少人在打探外某当时突然发病的场景，也有一些人相信修炼法轮功的人有超常能力。后来这个外某恢复正常后，专门到我所在的监舍检查，这一次来再没有飞扬跋扈的神情，而是低眉顺眼的样子，还故作亲切的语气问我，你想不想喝茶？我当然也不客气，让他把茶端过来。同监舍的犯人等他走以后，笑着说，外某是害怕再遭恶报，所以故意过来讨好你，我们感冒了想喝一杯热茶都没有，你说都没说，他屁颠颠过来给你倒茶。在修炼这条道路上，真的是正念一动神迹显，邪恶瓦解顷刻间。当我们身处危境之时，只要我们动的是正念，在另外空间，师父就会帮助我们清理邪恶，解除危境。但是当我们动的是人心，惊恐害怕，那么就会被邪恶击溃，从而做出令自己蒙羞，给大法抹黑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从看守所出来，特意将其作为真相信中的素材， 让当地政法委610的那些协党工作人员知晓，明白迫害修炼人的罪恶和果报。不少工作人员却是因为了解真相，知道神迹，停止或减少了对修炼法轮佛法弟子的迫害。当然，在我修炼的过程中，得到师父的加持甚多，这样的神迹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只希望在助师正法最后的道路上，有更多的同修能悟到，当自己处于神的思维之时，我们就能够影响救度更多的众生，同时也能让邪党阵营里面的爪牙因畏惧佛法的威严，再不敢肆意作恶，这也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救度众生。
抓紧救度，时间不等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去一趟老家，遇到几件事情，感到痛心和遗憾，也感到应该抓紧救度，时间不等人啊。七八年以前，我回老家时，和母亲去看一个远房亲戚，我叫姨的一户人家。我们买些礼品，姨见到我们很热情，非得留我们在她家吃饭。我帮助姨做的菜，我给姨讲真相，做三退，又送给她一本大册子。姨很愉快地答应接受了。我告诉姨，没事了就多看看，让全家人都看。姨很高兴说，看，没事了就看。但是她家姨夫性格很倔强，内向，不怎么说话，脸上的表情挺严肃，也没有笑容。我们一起说笑，他也不参与，老是溜边儿，我就没有和他讲。当时也有一点担心，怕和他讲不通，反而影响姨听真相，就心想，让他先看大册子吧，慢慢了解吧。因为居住相距太远，所以回来一次也不容易。这次回去，去看姨，想着给姨夫讲真相，问了几个人才找到他家。进屋一看，姨干净整洁，坐在炕上，已经8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他儿子儿媳去地里干活，刚回家，很热情，我们唠得很融洽，他们都同意三退。可是问起姨夫，他们说已经离世几年了。我听了心里真是挺遗憾啊，也挺自责的，每一次的机缘都很难得。失去了机缘就很难再有。还有我小时候的同学，我们一直很好，参加工作以后，成家立业，各奔他乡，自己忙自己的，就很少联系了。10多年前，我回去辗转找到他家，平时他工作很忙，我傍晚去的，还很巧，他和他丈夫出去逛街买东西，也刚刚回来。我已经买了晚上的火车票，他家离火车站很近，他不让我去车站候车，让我在他家。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和他讲真相三退，他同意了。而他丈夫打个招呼就一直在卧室里没出来。我当时也想和他讲，征求同学的想法，同学似乎有点犹豫，说以后再说吧。也是，我不熟悉他，他不露面，别影响同学。就这样，我也没和他讲。结果这次回家，听别人说同学的丈夫很波折，他丈夫当上个小官以后，花天酒地，有了小拼，负债累累，把家庭也拆散了，身体患病，在疫情期间离世了。听了之后也是感到遗憾啊。和同学通电话，感觉同学精神状态还很好。这两个我没有来得及讲真相的人，当时没有做三退的人，结果都离世了。我真是感到很遗憾，很痛心，应该把握时机，抓紧救人啊。我回家给家人亲戚说了这些事，其中一个亲戚的女儿和外孙女，原来和他讲他不听，这次亲戚亲自和他女儿说通了。
听了这些又叮嘱我一遍，别忘了给他女儿外孙女做三推。世人在践行，清醒了明白了就好，但是别醒得太晚了，时间是有限的。通过这些事，我向内找，自己有担心怕心，怕这怕那的，还有懈怠自以为是的选择心，认为这个好讲就先讲，那个不好讲就先不讲，以后再讲，还有知足的心理，这些人心阻挡着救人，必须彻底清理掉。师尊在《红营二快讲》中告诉我们，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救人急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听到一个同修流着眼泪讲述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他在道路旁开了一小块荒地，准备种点青菜。有一天他去收拾地，把枯枝烂叶捡出来放在地头，准备收拾完了统一放进垃圾箱里。这时一个环卫工人过来，是位老大爷，他过来和他打招呼，并帮他把垃圾拿走。他说他将以后再给大爷讲真相吧，来日方长。可是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听说前面发生了车祸。他说那个环卫大爷就遇到车祸，他非常痛心后悔，他流着眼泪说，那个大爷是来听真相的，如果当时他把握时机给他讲真相，可能他就不会离开这里，得了福报就可能会避开这个车祸。这个同修说，真的没想到啊，人是这么脆弱，人的一生不容易啊。是啊，人的这一生这一世在宇宙的长河中是短暂的，转瞬即逝，你不知道明天他们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有的人是否到寿了，有的人是否还能有来日方长。看来救人不能等啊，抓紧时间把握机缘啊。能得到法轮大法，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福音，那么这个生命就是幸运的，就不虚度此生，就没有白来。把握好机缘，珍惜时间，珍惜生命，抓紧救度，多救人，才能无愧于师尊的慈悲苦度。时间不等人啊，让我们共同精进吧。
师父慈悲点化救警察，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陆正。那是在2022年中秋节前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记得那天是黄历8月14，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在我家附近的水果店里，我给师父买了四样水果，拎着刚走出店门，从我眼前过去一辆警车，顺我家楼前就拐过去了。这是去谁家呢？我好奇地把身体引在楼头观望，车正好停在我家单元门前。不一会儿丈夫出来了，站在警车门前，车门开了，看他和车里的人说话。不一会儿警车开走了，当丈夫转身的时候看到了我，说找你的新所长上任，要和你见一面，要给你照相，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出去购物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听到这一消息，心想，这大过节的，他们不去抓坏人，跑这儿来骚扰好人，这些警察可真讨厌，也没多想，这事儿就过去了。10月1日这天，我要把楼下晾晒的白菜翻一下，来到我家库房前，把白菜翻完后就去了同修家。回来后，丈夫告诉我，就在我前脚走不到两分钟，警察又来了，问我去哪里了。丈夫说刚下楼去晾白菜了，他们叫丈夫带着他们到楼下找我，因为他们不认识我。到楼下一看人不在，丈夫说可能去市场买菜了，他们又叫丈夫领着他们去菜市场找我。丈夫说我身体不好，刚出院，不能走太远的路，他们就扫兴地走了。警察两次造访都是脚前脚后几分钟的时间， 就这样错过去了，这警示我什么呢？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像慈父一样时刻在保护着我，点化着我。那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向内找，我知道自己现在面对警察讲真相还没有突破，还有顾虑，警察的两次造访擦肩而过，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错过救警察的机会？警察是高危人群，是最可怜的，也是该救度的生命。警察两次擦肩而过，是师父在提醒我，让我救这些警察。明白后心想，一定抓紧时间学法，提高自己，突破怕心。今后警察再来，一定给他们讲真相，不再错过机会。我就大量的学法，当学的各地讲法期，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修炼过程中，因为你要提升，肯定对你来讲，对修炼人来讲是有考验的，做不好会不断的有麻烦出现，做得好也会不断的有修炼中的考验出现，你们一概把它视为干扰，想为解决这个麻烦而解决这个麻烦，你就解决不了，因为那是为你提高而出现的，你要正面去对待它。通过这个麻烦，我怎么样能够把与这些干扰有关的一切正确对待，本着救度众生的目的平衡好，我怎么样能够对众生负责，把这些事情的出现视为正好是讲真相的契机，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学了这段法之后，使我更加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是啊，平时你去找人家讲真相，人家还不愿意见你呢，这次找上门来了，不正是救这些迷失很深的警察的好机会吗？无论平时修没修好，考验来了都不能绕着走，都得面对。慈悲的师父给了我调整好自己、修好自己的充分时间。我过去看明慧文章有个习惯，把好的段落用手机拍下来作为资料库，需要时可以查找。我查到了2000年5月10日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其中认定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2014年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这已经证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我把这个文件写在纸上，记在心里，作为讲真相的素材备用。2022年10月4日，这天是重阳节，早晨做完核酸，那些天几乎是天天做核酸。上楼后没有多长时间，我正在做饭，听见有人敲门。丈夫说，他们一直没见到你是不肯罢休的。这个时候敲门不能是别人，一定是他们。我想他们这次是来听真相的，我得救他们。丈夫把门打开，进来一男一女，一前一后，都穿着便装。我热情地说，进来吧，屋里坐。男的说，就在这吧，在门口站着。我是新来的所长，跟你认识一下，再给你照个相。我指着那个女的说，她不是照完了吗？其实我走到门前，她已经给我照了。男的又说，你还练法轮功吗？国家已经给你们定性了。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这个问题？公安部2000年5月10日发布了。我把39号文件内容说了一遍，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律规定公民信仰自由，我们是合法的公民，你可以在手机上查一查，很多人都看到了，你也能看到的。我接着又讲大法红传全世界，讲大法教人做好人，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讲完后，那个女士说，大姨，祝你生活愉快。我愣了一下，马上笑着说，谢谢。我知道她听明白了真相。男的接着说，我会再给你打电话。说完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觉得我站在大法修炼者的位置上，堂堂正正地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好感动。谢谢师父给了我救度警察的机会，没有师父的两次保护， 给了我充分的准备时间，我不会这么恰到好处的给警察讲真相。同时师父也把我讨厌警察的这颗心去掉了。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所长没有给我打电话，在两会期间也没有骚扰他所管辖这片的大法弟子。我想他是查到了39号文件的全部内容，知道了真相，为自己摆放了正确的位置，选择了重生，真心为他高兴。
面对突如其来的辱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周六我去给孩子开家长会，丈夫往家里打电话，我妈耳背没接到，丈夫就开始在微信上对我家的人说三道四。我问他有事没事，他说没事，但还是跟我说个没完。开着家长会，我也不好和他争辩。这时家长会也开完了，我也回家了。我又问他打电话到底有什么事，他说没事，我就说既然没事就少打电话，多挣点钱，凭你现在的收入连房贷都还不上，房子早被银行收走了。房贷一直都是我还，这两年他更是没挣钱。结果他说挣了钱也不给你，还说房子都是我家人住，他回家都是睡沙发等等。我虽然电话里跟他辩驳，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动气。这时我意识到了，这是正走心怨恨心党文化的强势在作祟。我赶紧对自己说别生气，我就是不生气，这些心都不是我。这时我妈突然借一件小事对我爸抱怨，把大半辈子的陈年旧事都翻出来。我一看，这不就专门来勾我的怨恨心吗？这不是自己的怨恨心引来的吗？我赶紧对我妈说，哪有无缘无故的事，人世间的理是反的，多吃苦多受累是好事，能消业。很快我妈就不说了。结果这一关看似过去了，这个难马上又加大了。刚才的事不纠缠了，丈夫突然又在微信上骂我是婊子，我一下子受不了了，我彻底火了。从小到大我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我咬住他这句话，非让他拿出证据，别的什么也别说了，拿出证据来，拿不出就是污蔑，我就跟你没完。他不说话了之后，我也不说了，心里翻江倒海，他说的话一个劲儿的往外翻涌。其实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帮我提高心性来了，这件事情中反映出了自己的怨恨心、争斗心、党文化之外，还有就是不能受辱的心和记仇的心，主要就是不能受辱。但是这个心太强了，法理都明白，就是放不下。这些年我是怎么对待你的，你现在居然这样对待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对丈夫对自己的伤害念念不忘。我不能骂你，但我绝不原谅你，这回一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睚眦必报。下午去同修家学法，学的是第三讲。当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掌功的时候，层次高的可以看到你那个执着心，那个物质去掉了，在头顶上就会生出一个尺度来。物质这两个字深深地打进我的脑子里，我明白这些执着心都是物质存在的，要想提高层次就必须把这些物质全都去掉。在大法的力量加持下，我的正念也增强了。当这些怨恨的念头一出现时，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出现就清除。可是一回家，脑子一离开法，这些人心人念又渗透进我的空间场，又占据了我的大脑。这些人心就这么强。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那当然了，你骂我我骂你，你打我我就打你，那就是个常人，能说他是个练功人吗？想想自己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再想想韩信的大忍之心，自己真是差得太远。 就这样一会儿人心一会儿神念，不停地天人交战。最后我对自己说，人心我都可以去，但是我就是对他生不出慈悲心来。师父看我不悟啊，太执迷，又电话我。晚上小组学法，还是学的第三讲。当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读到这一段法时，我头脑中清晰地出现了一座大山，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大的山。平时学这一段法时，也知道人的业力都很大，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山。师父这时告诉我，自己的业力就像山一样大，都是自己前世造下的业力。学完了法，发正念。在发正念时，我又看见一个人脖子上穿着四五根剑，就是古代的那种剑，从后穿入脖子，那人背对着我。这一幕一晃而过，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发完正念，我陷入了沉思，难道是我曾经做过伤害他的事？还有一些不愿相信，但是这不是自己的想象，也不是电视剧中的场景，其实这就是师父的电话，让我不要迷于常人的假现实当中，不要揪住别人的过错不放，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这些物质不去掉，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想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的身体也开始干扰。那两天让我提不起精神，头昏脑胀，不想学法，光想睡觉，上个楼也浑身酸痛，这是平时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平时都是走路生风，精神百倍。后来我意识到不对劲儿，发正念清除干扰，两天后才恢复正常。后来想想，自己之所以对这件事揪住不放，不就是觉得他对自己不好吗？不就是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吗？说到底还是个情，因为对他有情，所以才对他的伤害不能忍受，因为有情才有恨，也是因为有情才对他生不出慈悲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应该放下对他的情，那么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动心，无论是好话还是坏话。心放得越来越淡，也没有那么强的怨恨了，但要让我对他好，我还做不到。有事就说事，没事就和他一句话也不说，其实就是还没有完全放下。和同修说起此事，同修说，你这是多么明显的姻缘关系，想想还真是。结婚这些年真是欠人家的，家里活是我干，孩子是我管，家里的开销是我负担，房贷是我还。他也挣钱，但是拿回来的不多，而他回家还对我有意见。买房子是我出的大部分，他当时只拿了2万块钱，工钱要不回来都是我给他想办法填窟窿。结婚6年，他住了3次医院，都是我照顾。3次住院，我突然又想到脖子上穿着的四五根剑，所以他住了3次院。我明白了，师父已经把业力给我消下去很多了，那个难已经消得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已经给你消下去很多了，你那个麻烦小得多了，要不给你消，你遇到这麻烦可能就一命呜呼了，也可能躺那儿起不来了，所以你遇到点麻烦你就难受了，哪有那么舒服的事。看来我曾经对丈夫伤害过很深，或者是多次，现在修炼了，欠的债得还，物质上的精神上的都得还，所以这一世丈夫在利益上感情上才这么对待我。师父为了让我能过去这一关，已经把难消得很小了，我要是还过不去，还迷于常人之中执着自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啊。明白这些之后，我告诉自己，他一点错都没有，人家只是要回你欠人家的东西，同时帮你提高心性。修炼人对谁都要善，对上门要债的债主更应该善， 我应该放下低层次中的名利情，直接用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来指导自己。师父为弟子真实操碎了心啊，谢谢慈悲的师父不放弃愚钝的弟子。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精进，从小事做起。作者：重生。修炼无小事。师父开始讲法，就要求我们修炼人要像个修炼人的样子。我理解就是我们不能像常人一样，要按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最好的人。因为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我们所做的和接触到的也往往都是些小事。如果修炼中我们把这些小事不当回事，就会造成修炼中的大漏，最后可能会导致我们最终修不成。最近听了解体党文化和九评明慧广播后，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还存在一些细小的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言行，如说话声大，有时还带水分，关门声大，走路声大，有时还走捷径，放东西声大，买东西挑挑拣拣，说话随意不修口，遇事不冷静，学法有时不入心，练功动作不够准确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修炼中的一些小事，可是这些东西却能导致自己修不成。我这种种表现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如果我修了大法，却不能表现出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来，那我不就是个常人吗？常人看什么？不就看我的行为吗？我这样做，让常人看到，不就有损大法的形象吗？常人在我身上看不到大法的美好，看不到我做的像个好人的样子，怎么会走进大法中来呢？怎么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呢？自己以上的种种表现都是党文化的翻版，不清除这些邪党文化，怎么能走回传统的神传文化呢？师父说走回传统路通天，引自李洪志师父的经文再造，所以清除邪党文化迫在眉睫。找出这些行为后，我在家里先从家人开始改变自己的言行。我说话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小下来，带门尽量用手把住门把，一直带到位，不让门发出声音来。走在楼道里，我会轻轻地一步一步地走，在家里也是如此。走到绿化带，再也不走捷径了，宁可多走一段路。买东西和菜尽量不挑挑拣拣了，遇到事情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再用大法衡量，最后把事情处理好。学法先让自己心静下来后再学，尽量多背法，把练功中不够准确的动作对照师父的教功动作马上纠正过来。我发现自己这样一做，自己的变化确实很大。家人说，哎，你现在走路和说话都声小了，带门也不出声音了。以前家人提出过我带门声大，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说，我要听师父的话，严格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最好的人。家人看到我的变化，近一个多月来也开始学大法了。从家人的变化，我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外表行为有多大的作用。我们能救世人，可我们做不好，也能阻碍世人得救。今后，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精进就从这些小事开始，就能将自己修得更好，就能更好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 我现在经常问问自己，学法学法，听师父的话，听师父的话。经文中每句话都是师父说的话，我都听了吗？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吗？我达到标准了吗？修炼中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我都按照大法去悟去做了吗？而这答案都在法中，多么简单的理啊，我怎么还不能做到呢？我发自内心向师父说，师父，今后弟子一定要做好，一定按大法标准做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修好自己，最后跟您回家。个人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从意想不到的催稿谈起，作者紫薇。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结尾，因为一些事情又耽搁了几天。在5月7号这一天上政见网时，我打开一篇文章之后，发现题头上面竟然是绿色的条框，上面赫然写着，您的稿件已经寄出。当时我还在纳闷，我也没有发表文章啊。我突然一下悟到，这是政见网在提醒我，快点把文章写完，发出去。我赶紧从网上下来，去写文章。一边写，一边自责，反思自己，时间上还是没有抓紧啊。我想起一件事，十多年前，我和一位同修在一起，我对同修说，我看见一个带着花纹的碑刻放在一个容器里，碑刻的上面被清洗得很干净，花纹很漂亮，上面写着正见轮回故事，碑刻的底部被白色的泡沫掩盖着。当时同修说，你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啊，要好好的写轮回文章，要认真啊。我想，原来我是有那样一个承诺，要写轮回文章，掸去岁月的尘封，让读者知道轮回中那个故事的真相啊。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想起我写过的一些文章，我想起我写过的一些人物，想着想着，就觉得眼泪像雾一样蒸腾而起，心境漫过酸楚的感觉。我知道有些同修很喜欢看轮回文章，可是写轮回文章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转变自我、割舍自我、直面历史上的自我的过程，有些东西其实是不想触及的。可以这样说，你不写，不去触及它，你静心，你自得其乐，你写，你就去轮回中感受轮回中的风云变幻。我记得我在写解密楼兰那篇文章时，当楼兰国面临毁灭时，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写到这儿，往下写太难了，坐下来想写时心绪苦楚，是不敢面对，还是不敢回忆，还是不能豁达？因为你看到的是迷局中的过去，这些和你生活过的国度有关。在写的过程中，因为记忆中的情节释放，你像看录像一样，在看你和你亲人经历的一切，同时释放的还有迷局之中的人的感触，那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苦楚的迷离，王后绝望的惨死，国王失去理智后的疯癫，王子病倒在床上，反叛的部队在集结，这些情节像录像一样在眼前出现，我做不到视而不见，而且 你只有往下写，你才能看到下一步的情节。我记得我躲避了两天，最后强迫自己坐下来写完。这个过程中，心在经历一种煎熬。我的感悟是，写作中有一个坎，有自己要提高、要放弃的东西。直到文章写完，所有的情绪化的东西才安定下来。确切地说，是积淀在轮回中的东西被清洗了。这个过程就是，你动心了，又静心了，然后过了许久，你再看到那篇文章时，就觉得它和你无关了。它是大法网站的财富了，它只是经过了你的手，经过了你的过滤和加工，呈现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同样，写缘定始成，三世情缘成立时，昭君初赛著华章这篇文章时，因为文章中涉及到三世轮回，有些情绪化的东西在出现。在写的过程中，我看到皇太极和海兰珠的草原离别，发现那个情意的东西是很浓的，但是在写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会像散开了一样，被风化了，过滤了。我的感觉是，在写作的那样一个时空中，时间消融的是情感，理智萃取的是精神。我对自己说，你看看，历史上那个情有多重，你吃了那么多的苦，现在要格外清醒，你不是在回忆，你要做到的是放弃。写寒窑文章时，写到薛平贵和王宝钏分别时，也觉得这两个人的情是很重的，就想送来送去的，舍不得。这段记忆的录像能不能掐掉？看到王宝钏吃的苦，心里也凄凄然，也有泪眼模糊的写不下去的时候，然后平静平静再接着写。我的感悟是，升华和提高是在写完文章之后，这里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有些忘了我写的究竟是哪篇文章了，我觉得太苦了，我写不下去。我跪在师尊法像前说，师尊，我不想写了，太苦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不对了，是在和师尊诉苦，是在推卸责任，这不对呀。我赶紧起来抹去眼泪，心想再也不许这样了。我看过同修的一篇文章，同修曾经转生过历史上的虞姬，虞姬为了不让项羽牵挂自杀而死。文章中说道，在这一世中，在相似的那样的夜晚，夜风吹过，树影斑驳，心中就会涌出莫名的苦楚。我想，写轮回的同修应该都有类似的感觉，叫做感同身受。我记得在写《惨死山洞见真相，大法修炼破迷局》时，写到惨死山洞之时，文章的进度也是艰难。有时真的需要横下心来，无论怎样的情感涌现，你总要去完成一篇文章，那就坚持。我读过一首诗，说道，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对这句话我很有感触，久远岁月中那些斑驳的往事值得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种清洗提升的过程，也是希望受益于别人的过程。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痛苦，现在想来，也许有生命在幻灭时期，在天上欠下的原罪的因素。在5月9号的早晨，我看见神笔出现了，他伸了一下舌头， 顽皮的样子，我笑了。神笔说，主人被催稿了，有些尴尬呀。我说，是啊，我赶紧写完文章，把文章发出去。然后后知后觉的，觉得还有没有说明白的地方，又去补充，希望政见网的同修等待修稿之后的稿件。神笔又说，主人还有一篇轮回文章没有去写，那篇文章写出来也应该是不错的。我觉得知道的轮回都应该写出来，那是历史哎，历史事情有借鉴作用，也是留给未来的。当事人说自己的故事，可信度高，也会写出历史的真相。我说，我是打算写的，只是还得等些时日，现在还是有些忙。话这样说了，神笔还是很高兴的。我知道有的同修知道自己的一些轮回往事，我建议还是写出来吧，兑现承诺也好，溯源本来历史也好，拿出来就是一种奉献，也是在突破自己，做一个勇于坚持的自己，然后才会发现一个升华之后的自己。由于政见网奇异的催稿方式，我写了这篇文章，写了自己的一些感悟，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指正和海涵。
与同修交流之后，作者白露。前一段时间我老是精进不起来，常常在手机上看小视频，每次把时间浪费掉之后就后悔。师父讲的法也都知道，也知道那是对手机的毒瘾，也知道那不是真我指挥我干的，可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也突破不出来。前几天我跟一个同修进行了时间不短的一次交流，我跟他说了我的状态，他也认为精进不起来就是那东西的干扰，他一再的强调不能这样，不能看这些东西。我每次都点头表示同意，最后他还说了一句，希望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我不看了。我说好。交流完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神奇的一幕。我回家的路上有一段上坡，坡度大还长，以前我走这段路总是非常的吃力，有时候干脆从自行车上下来推着自行车走。这次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我突然想到，我们看到的既然都是假象，那么我看到了上坡，就人为的认为会费力，这也是人的观念啊。我是修炼人，不能被人的假象迷住啊。我就想这个路是假象，它是平的，是下坡，我想上坡在我这不存在。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上坡路就像真的不存在了一样，我一点也没累就走完了那段路。下坡那段路我也不喜欢，速度太快危险，我就想下坡也不存在，是平的，结果我真的跟走平路一样，车速没有快起来。回到家之后，我神奇的发现我那个看手机视频的毒瘾被师父解体了，我一点想看的心也没有了，困了我好几个月的魔性就这样在和同修交流后解决了。谢谢同修，谢谢师父。
修炼体悟，三言两语化真假我，作者建白。看交流文章中，有很多同修经常提到假我一词，就这个问题想谈一谈自己的个人体悟。师父在两篇经文中提及真我这个词，但从来没用过假我。我有时甚至会极端笃定地认为将来的经文中也不会出现这个词，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真未必对应着假，当用真和假对应着一起出现的时候，真的含义就被假局限了。 甚至是被篡改、被假带偏了，整不好弄沟里去了。修真的含义就被人为的带入不纯的因素，这对修炼来说就很不严肃了。修者将走向何方，是个问题啊。师父在经文中告诫在先，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里一个是关系到个人修炼问题，另一个就是影响后来的修者，他会弄不清假我是师父说的还是谁说的，还以为是大法中的话呢，这样对法的流传会带来干扰。要知道我们是修真的呀，怎么不站在后人得法的基点去考虑事情呢？个人认为假我一词概括不了修炼中面对的各个层次的复杂状态，因为假我这个词既笼统又没有概括的精准性，都是网上的宗教徒在用，得思考这个问题。我个人体悟，假我这个词是不彻底的，太笼统太中间了，不足以指导真正修炼。如果新学员不明白你用的假我这个词是指什么意思，你如何解释？书上有吗？只能看网上的其他法门的定义了。那你不把别人带偏了吗？不二法门怎么保证？我理解师父在精进要旨转法轮卷二中已为我们着重论述了观念的相关经文，以及观念和思想业怎样反过来控制人的，控制多长时间，甚至论述了去除后天观念为什么很难，相关论述很多。创世主用两亿年做了这件事情，还用了一亿年做了一次实验，法中一切都是圆融的，具足一切，并且是不破绝对纯正的。修者只能去证实这种圆融的完美性，而不是为这种不破提供反面的例证，那不是我们的本愿，也不属于正性的范畴。经文中用词的精准程度，在净师净法的不断修行中会不断地感悟出来，是修炼者会悟的基石，稳固攀升的阶梯。其精准性源自创世主的智慧，其无漏的精准性令同化法的生命无比敬服。个人体悟难免有误，敬请慈悲指正。
一位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作者青年大法弟子莲香。我10岁便跟随母亲得法修炼，现在是一名得法多年的青年弟子了。师父帮我净化身体，得法初期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记得当时拉了3个月的肚子，但无论怎么拉我都精神抖擞，而且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我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后来就不拉了。听常人说，如果是他们拉上几天肚子，弄不好会虚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我拉了3个月，一点事也没有，谢谢师父保护。还有一次学校放19天寒假，我18天都在宵夜。我们这儿的冬天很冷，可是我全身都在发高烧，2天2夜没合眼。3天我困着了，早晨起来嘴唇都烧干了，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嘴巴都张不开，用手撕还很疼。上学的前一天，我的烧退了，身体恢复了正常。我心里明白，师父选在假期给我宵夜，一点也不耽误我的学业，师父为小弟子考虑的太周到了。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我返校时看到熟悉的同学们，我便高兴地主动与他们打招呼，可同学们见了我像不认识似的，他们问我是谁，我说是某某某，他们显得很惊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原来呀，我在发烧的那18天里已经食不知味，吃什么食物嘴里都是苦的，因此我一下子瘦了20斤左右，一致同学都不认识我了。可神奇的是，3天的时间我便恢复了体重。对此我想不明白，我也没吃什么东西， 三天为何能长那么多肉？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的情况与我类似。文章的大意是，在修炼的过程中，师父会把我们好的留下，坏的去掉，该我们的一样都不会少，所以我们的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正念的威力。有一次我患牙疼，一直影响到我的眼睛、耳朵、脸、脖子和头部，除了鼻子不疼，其他部位都很疼，令我坐卧不安，根本没法睡觉。我就坚持坐起来发正念，开始没法入境，疼得想打滚，但我不为所动，坚持发正念，也不去想结果。我连续发了两个小时，所有的疼痛几乎消失。我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全好了。我悟到，这就是正念的威力，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和拿掉了这块巨大的业力。为他的心，病业消得快。有一年，我在饭店工作，中午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有一天，我突感身体不适，只觉得全身乏力，直冒冷汗，人就像虚脱的马上要晕倒了一样，但我还是用坚强的意志力在支撑。我多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呀，可是我想到大伙儿都忙，谁也腾不出时间帮忙啊，我便咬牙坚持干。当时客人点菜，我们用的都是点菜宝，这玩意儿就像个平板电脑一样，用一支笔轻点一下就选上了。可我当时真的无力，而且全身发抖，我很努力地控制它，手才能正确地在点菜宝上打上勾。最后因为抖得太厉害了，还是下错了一桌菜，经理叫我为那桌菜买单，我便告诉他我出错的原因，也没有去为自己辩解。可能当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符合了法，因此当天就恢复了正常。因为我当时完全考虑的是别人，一点都没有去想自己的身体如何难受的事。与母亲的一次心性上的摩擦。我这个人有个不好的饮食习惯，总喜欢吃当天煎炒的新鲜菜，我的孩子也这样。有一次炒菜，母亲让我把上一顿的剩菜放在一起，可我觉得两种菜品不一样，就想单独热一热，不愿意按母亲的要求去做。母亲显得有点不高兴，单独热，你和孩子们都不愿吃剩菜，只有我和你爸吃，热在一起，大家就分着吃了。母亲说出了她的想法，我听她如此一说，很快找到了执着，自己有怕吃亏的心，自私的心，没有替父母着想的心，看似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我这么多的人心，也伤害了母亲，对母亲也没做到孝和顺，自己应该主动吃剩菜，让父母吃新鲜的菜才对啊。我想以后再遇到这些事，就与对方多沟通，认识到自己错了，就要及时归正自己的言行，这样不但会减少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会在修炼上得到提升，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讲真相救人中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和母亲去了一个理发店，母亲主讲，我在旁边发正念配合。母亲给殿堂里的人都讲了一遍，就剩下一位吹头发的女士没讲了。母亲就去跟那女士讲，我心想，怎么给她讲啊？吹风的声音很大，是听不见的啊。那女士也表示听不见，吹头发的小伙子就关了吹风。那女士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啊，立即来了兴趣。她说自家有个亲戚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后来学了法轮功就康复了。女士还说她家有法轮功的书和护身符。听了那女士的一席话，我感到很汗颜。遇事总用人念，负面思维看问题， 没有用正念、神念去思考，其实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就只需我们开口了。师父说，创世主用2亿年的时间造了三界，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想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那女士的话，都会对法轮功有一个正面深刻的认识。在同学聚会上讲真相救人，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参加过聚会。有一天我看到群里面有人提议，20年了，聚一下吧。我突然想，对啊，有这个聚会，我就可以给他们讲真相了。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帮我把有缘人安排过来，并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乱神、共产邪灵及旧势力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约好后，加上我去了13个人，其中一人有事中途离开，很遗憾他没有听到真相。其他人我尽量找机会给他们讲，同学们明白真相后都乐意地做了三退。还剩下几个同学没讲，在包间 K 歌，里面的声音很嘈杂，我心里很着急，再不讲以后很难有机会再见面了。于是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帮帮弟子，让弟子有机会给大家讲，并给予弟子胆量和智慧。然后我鼓起勇气，让大伙儿都听我说几句，大家都围拢过来。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一部高德大法，教人真善忍，还讲了在天安门发生的所谓自焚事件是假的，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还讲了三退的原因。其中一个同学当过兵，被中共洗脑，中毒很深，中途2次打断我说话，想把话岔开，但其他同学立即阻止了他，并说你先听他讲完吧。另一个听明白了真相的同学及时帮了我，只听他说，人家说了从内心退，知道吧，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不要有顾虑。其他同学一听都赞同，纷纷都做了三退，得到了大法的救度，只有那位当兵的同学还保守着。对上门来骚扰的人讲真相，母亲曾遭人构陷，坐过4年冤狱，结党这几年搞所谓的敲门行动及清零，也没放过对我家的骚扰。开始是镇上的虚伪的人来找母亲，父母没有怕心，都给这些人讲大法的真相。前2次我有事都不在家，最后一次市里又来人，我回家正碰上，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当年都是我亲手给母亲熬的药，母亲病得很严重，命在旦夕，无力走路，干活都得在地上爬，后来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其中一人问我，你也练法轮功吗？我听了一愣，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想说没练肯定不对，说练吧，他们中没人知道。母亲也看了我2眼，我马上领悟到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自己。这时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突然脱口说道，我信法轮功，我亲眼看见母亲患了癌症，练了法轮功才好的，事实胜于雄辩，不信都不行。我们3人都给来人讲，父母讲时我就配合着发正念。来的人都说不是他们来转化母亲，而是我们想转化他们。自那以后，那些人再也没来过。也许他们听明白了，也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结语，虽然我在修炼中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我深知自己是肩负重大使命和责任的。不论我在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我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 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三年前遗失的三退名单，失而复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真。大致三年前，恩同修委托我上传的三退名单，我放在哪儿？当时怎么翻找，反复查询，就是找不到。我内心深深愧疚，有很大的负罪感，因为这关系到数十人的生命得救问题。恩同修是80多岁老年同修，身体状况不佳，还每天坚持走出去讲真相，多不容易，我却不慎给弄丢了。这种对生命得救的漠视，对同修完成使命付出的心血极不负责的心态，使我特别汗颜愧疚。后来我一想起此事，内心就痛责，警醒自己不再犯错。前几天我突然发现，往日装三退名单的小盒子里多了一大团皱巴巴的纸，我很纳闷，这纸团是什么？打开一看，正是三年前遗失的那张三退名单。当时我那个激动啊，太神奇了，这三年它丢在哪里了？谁把它经管回来？又是谁放在盒子里的？四年前老伴儿去世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这分明就是师父费尽周折把他找回来的。三年多了，他终于回来了。这期间他历经了多少辗转周折与奇迹，又如何经师父神奇的把他找回？另外空间一定有他不寻常的经历，可想而知，看似平常的一张纸，却展现出太大的超常与神奇。只有师父和大法，只有在大法中修炼，才会有这种神奇的展现。上述神奇事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超常实力，足以令无神论者们瞠目结舌，无话可说。因为信神修神，就有神迹显现，当然也就有神佛的救度与呵护。
张任死转扬州免，个人尸骨个人捡。作者：文正。中华古国神传文化源远流长，老一辈子传承而来，耳熟能详的故事浩如烟海。人死只是肉身死亡了，而人的元神会转生，甚至千年之后还会转生回来。下面是在我们当地民间流传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书生杨周勉赴京赶考，一日途经四川罗江县白马关，当天降大雨，杨周勉在郊外避雨。他当时身体有病，一脸病容，正好旁边一家住着一位姓宜的老太婆。他看见杨周勉可怜，就请他到家中落脚，并供其饮食。杨周勉一连住了数日，心中甚是感激，就想回报老太婆。恰好老太婆家有一个竹编的装粮器具，可容几百斤的谷子。杨周勉写的一手好字，于是写下很多字放入其中。杨周勉对老人说，今后如果有人买字，一字换一斗米。后来杨周勉高中状元，被封为罗江县令。作为一县之长，乡里的乡绅望族免不了前来拜望交接，而杨周勉给姨老太婆写的字也逐渐被世人知晓，于是很多士绅都来买字，一字一斗米。这一筐的字换来的米，几个房间都装不下了。 一老太婆把米换成钱，修建了一个专门收留民间落难女性的住所。时间一长，人们称为宜家庵。话说杨忠勉做了罗江县令，每日晚上做一个相同的梦，梦见自己睡在水里，心中甚是奇怪。一日出衙，闲游地间，询问本地乡民，此间江河可有异事？有老者答曰，传说此间大桥沙滩之下曾埋一人，于是让差人挖开沙石，掘出一个石碑，石碑上有诸葛武侯题字，书曰：张任死转杨忠勉，个人尸骨个人捡。杨忠勉心下释然，了却一桩心事，原来千年之后我还来这里公干。注：据三国演义，张任乃三国时名将，因与洛风坡四川罗江县白马关射杀凤雏先生庞统，张任后被诸葛武侯捉拿，杀于罗江金雁桥，并被葬于金雁桥下。正是张任死转杨忠勉，个人尸骨个人捡，千年之后换皮囊，诸葛神侯有妙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